耶稣名声的开始。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罕弟兄1953年6月5日星期五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康纳斯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The Beginning of Jesus Them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30605。请继续站立，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伟大荣耀的特权，让我们今晚再次相聚来侍奉你，来表达我们的爱，唱诗赞美你。我们伟大的创造主和造物主，我们为在这里的每个人感谢你，并祈求在那个伟大的日子里没有一个人，一个也没有失丧的，愿他们都得救。父啊，今晚我们祈求圣灵现在掌管聚会，向会众彰显他自己，他的大能。主啊，愿病人今晚得医治，因为他们仰望哥哥他，看到在那里为他们所做的那满足一切的伟大祭物，这是神向世人所表达的爱，他对病人的感情。神的，愿我们今晚不要拒绝他，愿我们仰望并相信，因为我们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求，阿们。那表达我对你们和对主耶稣基督的爱与感谢，祈求这个夜晚对我们每个人都意义重大，愿神的爱临到我们大家。那昨晚我在讲啊，或者说是做见证，那巴克瑟弟兄啊，今晚要离开我们了，那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损失。那有关道的，神必赐福他的道，他要祝福他的道。那在马太福音第四章23节，这是耶稣的开始出名的时候。那我们读到，耶稣走遍加利利，在他们的会堂里教导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受各样折磨和被鬼附的，神经失常的，瘫痪的，都带了来，他就医治了他们。那当然，一如既往，我的主题仍然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现在的态度跟那时并没有改变。那每晚都有人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他们可能是新来的。那在聚会的开始，那我们有一些的东西啊，我们有一些凉爽的夜晚，那所以我们只需要坐下来，据我们所知道的来解释神行医治的方式。所以我献上这几个晚上是为所发生的事做见证。如果我想把所发生的事情的1%说出来，恐怕我们要在这里聚会很长时间了。我们的主成就这些事，这需要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讲完。难怪他说，我所做的这些事你们要做，而且要做更大的事，那不是在质量上更大，而是在数量上更多，因为没有人能比他在质量上做的更大了。他让大自然停下来，使死人复活，但他仍然在这么做，他今天和从前一样。如果主愿意，两天晚上我想把这个小男孩在瑞典更确切的说在芬兰从死里复活的事情讲给你们听。那这是在我传道的日子里我所见过的最奇妙的事情之一，那当然是借着异象来的。昨晚我告诉了你们，印第安纳州米尔顿的乔治卡特夫人，她的肺结核得了医治。那与此同时，我在米尔顿进行会教会的第一次复兴中，那霍尔牧师，他以前是拿撒勒派教会的成员，那他被盗了，那他对所有的基督教都变得非常的苦读和冷漠。那我在那里的一次聚会中他悔改了， 现在他是那儿的牧师。从加利福尼亚回来后，阿普肖先生得了医治后，那如果你想给卡特太太写信，他会很乐意把他还有他的医生等等的东西给你，那你可以跟他交谈任何在书里写的他的见证，他们每一个都是医生签了字的证明。那所以你可以去检查。那很多人那他们批评这个，但每一次神都证明他跟以前是一样的。那在这本书里，你们当中可能有些人读到了那个晚上那个疯子跑到俄勒冈州的讲台上要夺取我的性命。那有人说，波兰弟兄你害怕吗？我说不，先生，一点都没有。只要耶稣在那儿，只要他告诉我要怎么做，我行在他的旨意中，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你照他说的去做，知道你是被直接带领的，那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完全的爱能驱除一切的惧怕，在神里边没有惧怕，爱带走了恐惧。那我知道今晚我相信神的医治，我相信神的医治，那总有一天那些拒绝神这伟大事工的教会，有一天会看到神医治病人的大能与历代以来一样，只是人们受了不同的教导，那就是他们对神的医治没有信心的原因。他们被教导说那些事已经过去了。我从非洲来的朋友，当我们到了非洲，我惊奇地发现有许多传教士到过那里，那分发传单等等，那跟他们谈论耶稣，但说到医治，他们却说那东西都过去了，他们不再这么做了。当旷野响起得胜的鼓声，当他们听说耶稣是医治者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天之内有3万信徒归的主，因为他们看到了他们想要侍奉的神的大能。但他们的宣教士告诉他们，神的大能除了拯救以外都已经结束了，没有神的医治了。但当他们看见神医治瘸腿的，使瞎子看见，聋子听见，哑巴说话时，他们就伏伏在地赞美神了。聚会结束不久，我收到一份从德班寄来的报纸，上面说有如此多的人真正悔改相信了，以致他们拉走了7大卡车，那些土著归还的他们偷来的枪支、手表等等的东西，这还只是一个部落归还的，他们归还的东西装满了7卡车，他们不再想干这种事儿。我在一次大会里，我回来后我召集了我本教会的传道人们，有的神学博士说，布兰弟兄，我们今晚请你讲道。那我感到非常的激动，我站起来说，弟兄们，那里我的传道人也在场。我说，你曾说我做了一个噩梦。我说，过去100年来我们一直在差遣宣教士到非洲，当我到那里时，我发现他们带着你做的偶像，还自称是基督徒，但你们称为狂热的，你们称为魔鬼的工作，在5分钟内为基督赢得的灵魂超过了我100年来差遣的所有宣教士，以及我们所花费的数百万美元所能赢得的。弟兄姐妹，教会应该进入神的计划才会顺利进行。那些像什么筹款晚餐晚宴之类的东西，那不是神做事的方式，而是奉献你的1/10，那才是神要你做的。你只要待在神的计划里，他会祝福奉献的人的，他应许了。如果我们用别的东西代替，就像我们今天用神学代替圣灵的洗一样，那就永远不会起作用。不能，我们用人数代替了能力，但是永远不能取代能力。神就是能力，他是全能的神，神是能力中的能力。我所说的这位浸信会传道人霍尔先生，印第安纳州米尔顿的威廉霍尔牧师，他是米尔顿浸信会的牧师，他一直是我多年的密友。他在聚会中悔改信主后，就一直是相信神医治的好信徒， 昨晚我讲到在加利福尼亚州那漂移员和许多人得医治的见证。我回到家，那今晚我妻子也在场，她告诉我说霍尔弟兄快死于癌症了。那你可以想象，当我看到那位出色英勇的神的精兵要死去时，我会是什么感觉？我说了，亲爱的，他的医生是谁？那他说，我想是迪尔曼先生。那迪尔曼医生是我的好朋友，那我非常喜欢他。我想那在去霍尔先生家之前，先给迪尔曼医生打了个电话，但他不在办公室，他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克里登。那于是我下去见霍尔先生，他躺在那里，他因为疾病的折磨，在过去的四五个星期里已经掉了六七十磅了，他黄的就像南瓜一样。我问他有什么问题，他说，伯兰弟兄，我得了癌症，是在肝上，如果神不帮助我，我想我就完了。那我爱这个人，我跪下来跟他一起祷告，我全心祈求神来医治他。那我起来回家去了。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想看看他怎么样，他一直在恶化。那他们是怎么说的？我忘记了那位在印第安纳州新奥尔巴尼的圣爱德华医院拍 X 光片的新奥尔巴尼专科医生的名字。那他是那个拍 X 光片的人。那所以第二天我找到了迪尔曼医生，问他关于霍尔先生的事。他说，伯拉罕弟兄，他的名字叫麦卡利医生。他说，我们把他带到那里拍了 X 光片。他说他的肝上得了癌症，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了，已经晚期了，不能动手术了。他说我们现在对此无能为力，让人快死了。我说我这么想听到这个迪尔曼医生。他说是的，伯拉罕弟兄，他是个好人。那天我下去见霍尔先生，那他非常不好。那我再一次为他祷告，我妻子想见他，还有我岳母，我的秘书考克斯弟兄也想要见他。那所以我们组了一个团，那天晚上下去看他，因为我们知道他撑不了多久了，他几乎都无法跟我们说话了。但我们都聚在一起祷告，唱赞美诗祷告，然后出去了。那在路上霍尔太太说，伯兰弟兄，你一件事都不能做了吗？我说，姐妹，我能做的就是祷告了，就像你做的一样。她是个非常好的女人。那这个周末可能会在这里，我想听她作证。那她说，那你什么都做不了了吗？还有别的医生吗？我说，医生跟别的一样，你必须对你的医生有信心，如果你不这么做，就没有必要给他打电话了。她说，你能推荐其他人吗？我说，当然了，我的朋友，那我在城里的一个朋友是一个和我一起上学的男孩，山马尔医生，我认为他是这一代最好的专家之一。那我们是真正的知心朋友，已经25或30年了。前几天他写了一封信给路易斯威尔医学协会，那谈论到我的聚会。那要是我自己编出来的话，或者我的那一个传道人都不可能比他写得更好。他把那个送到路易斯威尔的医学协会，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信被发了出去。那我说，我可以让他看看。他说好的。那我打电话给阿德尔医生，他说，伯兰弟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送他去医院拍个 X 光片。他说我只能那么做了。他说如果医生在医院拍了 X 光片，我就去看 X 光片。他说当我回来时，我会告诉你行还是不行。那我说呢，这对他有一点帮助。那所以他下去看了 X 光片，然后又回来了。他说，那我们彼此认识，我叫他山姆，他叫我 Billy。 他说 Billy 那人要死了，他的肝脏得了癌症，就是这样。我说难道你不能做点什么来帮助他们，或者别的医生？在路易斯威尔有一个专家，我相信他叫亚伯医生，他有一个诊所。他说我可以把他送到那里，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拍 X 光片。他说你得把他从床上抬下来，那样你还不如别让他折腾了，让他舒服一点吧。那我去问霍尔太太，他说，那伯兰弟兄，如果有什么能做的就带他去吧。那他们叫来了救护车，接上他，带他去见那位路易斯威尔的医生了。他们把他带回来，当然他们不会告诉霍尔太太，他们会告诉医生的。那医生打电话给山马尔医生说，那个人不行了，就是这样。他说没有什么能为他做的了。所以阿德尔医生打电话给我说， Billy， 你的朋友霍尔牧师要去了。那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在这接下来的四天里会恶化，这四天之内就会走了，他不会超过那个时候的，这就是结果。我说二段医生，我真不想听到这个。他说当然了，我们都不想。我说在医学上你还能为他做什么吗？他说什么都做不了了 Billy， 我们不能把那人的肝脏取出来，他还能活着，那做不了什么了。如果他是个传道人，我想他已经准备好了。我说我是的，但他只有54，那55岁，他还能传福音，能做许多的事儿。我只是不想看到他那么年轻就走了。我说当然我相信他从今生出来就会进入来生，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里有谁认识安纳州米尔顿的威尔霍尔，威尔霍尔牧师的请举手。肯定的，坐在这儿的人都认识的。那他是个非常好的人。我说你说他要死了？他说毫无疑问，贝利，四天之内他就会死了，癌症扩散了，看起来像一只大蜘蛛就在他的肝脏里，那像那样展开，已经把他吃光了。我说好的，谢谢你阿德尔医生。那我就下去了，我叫来霍尔太太，我说霍尔姐妹，我不想告诉你这个。那我说阿德尔医生说，路易斯维尔的医生说他会在四天内死去的。那他哭了起来，就像一个老母亲一样靠在我身上。我说霍尔姐妹，我真不想。他说布兰弟兄，你难道什么都做不了了吗？我说霍尔姐妹，我已经尽了我所知道的一切的努力，只有祷告了，这就是我能做的了，医生做了他能做的一切，所以如果是他该走的时候了，那我们亲爱的弟兄被穿过了幔子进入荣耀。我说这就是我们能做的。那他很伤心，那天晚上我带着这家人又下去看他了，他几乎不能跟我说话了。那我出生在肯塔基，那这里有人相信打松鼠吗？那举手让我们看看啊，没关系，我只想知道我是否在家乡。那我有时喜欢去打松鼠。那我上来，那你们这里有一片很好的树林，那我想第二天早上我必须去宾夕法尼亚州的伊利，然后我们要回来，那我们要去海外，我和巴克斯的弟兄要去了，那还有一群人去大约六星期，那有很多人挤在房子里。那我刚从加利福尼亚回来啊，我快精疲力尽的，巴克斯的弟兄已经结束了，他的家人在温哥华准备在俄亥俄州托雷多接我，然后去伊利。那今晚这里的聚会可能有人参加了，那所以他们是第二天早上，我对我妻子说，我说亲爱的，我要去树林里，那我怀疑我是否还能打松鼠，那因为我太困了。那到了12点或12点30分，那我们家里的人才都走了，那我却拿了我那把点二的猎枪，那把它放在一边，那把我的旧工作服卷起来放在角落里，我把闹钟定在三点，这样我就可以起来去打松鼠，也许到树林里去，要等过一天后我就可以去睡觉了，休息一下，然后再去参加下一个聚会。那约到三点闹钟响了，我醒来把它关掉，那可怜的妻子睡得很香，她动都没动。那我站起来穿上工作服，那走到书房，看着窗外，外面没有人，我想好了，我去一定没有问题了。所以我拿起猎枪穿过房间走向浴室，那当我这么做时，我看到有个小苹果挂在墙上，那大约有那么大。那你知道我们说的那种满是疙瘩的苹果吗？那这里都是印第安纳州人，就是都被虫蛀了，看起来很酸的样子，一个差不多像那样看上去很不好的苹果挂在那里。我说啊，为什么？那美达怎么了？那是我妻子。我说他把那个东西挂在墙上干嘛？我想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把那么难看的那满是疙瘩的老苹果挂在墙上。那走廊里有一点的光，我能看到他挂在那儿。那我想那为什么，我再一看发现了不是挂在墙上，而是悬在半空中。那时我意识到这是从上面的家传来的，我赶紧把猎枪放到角落里，把帽子扔到一边，我跪了下来。我说主啊，你想让你的仆人知道什么？我注意到又有一个像那样的小苹果出现了，那又一个又一个，直到有五个苹果挂在那里，然后一个大苹果掉了下来，那有那么大，是金黄的，那上面有红色的条纹，看上去漂亮健康的苹果，它像那样猛的一口 就把其中的一个苹果吞了下去，接着两个、三个、四个，最后把五个苹果都吞掉了。那然后苹果消失了，在它上面就是苹果悬挂的地方，那它出现了。那我非常的安静，我说主啊，你想让你的仆人做什么？他说起来，去告诉霍尔弟兄，主如此说，他必不死，必要活下去。那天松鼠是打不了了，我赶紧脱掉工作服去叫醒我的妻子，她现在就坐在这儿的什么地方。我说亲爱的，我刚才见了一个异象，霍尔弟兄会活下去了。他说是吗？我说他会活的，没有什么的阻止这个发生。那我穿上别的衣服就下去了，他们只是在那里揉他的手，他在哭。那我说，那我进去了。那会儿他就说，贝利弟兄他要走了，我们整晚都在准备着他要走了。我说你认为他还能认出我了吗？他说我想他会的。那我进去了，我说把所有院子里的人都叫来，他们正和他坐在一起，我说把他们带到屋里来，因为我有主如此说。夫人说是好消息，我说是的。可怜的姐妹开始尖叫起来，跪倒在地上。我说现在过来站近一点，我说霍尔弟兄，你能听见我说话吗？他一直说 Mary Mary， 那是他妻子。他说是比尔弟兄在跟你说话。我说霍尔弟兄，你听见我吗？我在摇晃着他，他转过来疲倦的眼睛，他说比尔弟兄，我以为我已经去了那边了，我还没过去。我说你现在不用去了，霍尔弟兄，我刚才本来要去打猎。我把这个意象重复给他听。我说霍尔弟兄，你病了多久了？他说 Mary， 我病了多久了？他说现在让我们看看，你在某个月份生病了，刚好五个月了。我说我也是这么想的，那是五个满是鸽子的老苹果，但神的圣灵如此说，你要活了。那城里的法官，那前法官，他的妹妹嫁给了霍尔先生的兄弟，那他爱在哪儿？他说这个人身上有这样的癌症，怎么可能活呢？我说我不知道，但神说他要活了，那满足了。那既然他这么说了，就一定会这么成就。他说你是说他会活下去吗？我说是的夫人。我转过身非常高兴地走了出去。那考克斯弟兄还有我们大家，我们出去上了车。那可怜的霍尔弟兄只向那样举起虚弱的双手，他说谢谢你亲爱的耶稣，只要你给我一口气，我就会继续传道。在这事情还没有成就之前就赞美神，在任何事情发生之前，那神已经这么说了。于是我回到家打电话给医生，我说山姆医生，那你可以联系的杰夫逊维尔的山姆阿莱尔医生，如果你愿意的话，他在那里有一家大的诊所。我说山姆医生，他说是的。我说你知道你说的霍尔牧师四天后就要死了？他说是的，他是的。我说不，他不是的。我说他会活下去的。他说我贝里特的肝上得了癌症，怎么能活下去呢？我说我不知道，但神刚给我看了一个异象。我说阿德尔医生，你见过多少次了？他说比利，我不想怀疑你的话，但这回老医生得看看了。我说在你年纪老迈去世之前你会看到的。他说那什么时候会发生？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他现在痊愈了吗？我说我不知道，但神说他不会死于癌症，他不会死的。他说那我得看看。我说你会看到的。他说你什么时候走？我说明天。我走了六个星期，那我回来了。我们在杰弗逊维尔的高中体育馆有一晚的聚会，他们那里大约坐了4000人，那外面大约还有4000人。第二天我打算动身去纽约，然后再去非洲。我刚上讲台，就在这时候，那我下午晚些时候刚到，我继续下去参加聚会，我儿子和他们带我进去，我上了讲台，他们就下来了。那么聚会的时候，那我不得不赶紧分发祷告卡，那因为我们刚进去，会场里里外外挤满了人，都挤到了街上。那我碰巧一看，看到楼上那里坐着克里登的迪尔曼医生。我说很高兴见到那迪尔曼医生，他低下头。我碰巧一看，又看到来自杰弗逊维尔的鲍德曼医生，他妻子的哮喘刚得了一阵，那时就在我家里，他搂着我在屋里哭了起来。他说 Billy， 他正常了。我说很高兴见到你鲍德曼医生，他点点头。我碰巧一看，在很后面的地方站着山马莱尔医生，那他进不来，他就站在门口。 我说很高兴见到你二代医生。我碰巧一看见霍尔弟兄就坐在那儿。我说迪尔曼医生，你还记得你的病人霍尔先生吗？他说是的先生。我说阿廖医生，你还记得我告诉过你他会活下去吗？他说是的。我说你说过你必须看到才信对吗？我说霍尔弟兄，你想做见证吗？他说哦，赞美神。他说做见证吗？他说我胖了35磅。他站在那里，我告诉你，他开始滚动了。弄拍那医生把那人带到医院，给他拍了 X 光检查，那尽了一切所能做的，却找不到一丝癌症的痕迹。凑185磅重，那是2年前的事了。那今晚的住在印加纳州的米尔顿，那身体非常的健康。你可以给他还有乔治卡特打电话，我给你付钱。那顺便说一句，说了医生，如果你碰巧打电话给他问他，那几年前我不知道他是否喜欢我在会中讲这些，但他是个好人。那记住，你们批评医生的人要小心你们所做的。那他们中有许多人很好，是相信的基督徒。当我去到非洲时，我只在那儿待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医学协会叫我跟我握手交通，他们说整个南非的医院都向你开放。那真是神的医治，我们就是这么相信的。我说谢谢。没错，他们来吃早饭。那当然在那些沉重的聚会之后，我想要吃早餐，那因为之前我等候主的灵，所以我不吃饭。那医生走进我家，他说我妻子过来说，阿尔医生在外面的门廊上想要见你。我有一群人在房间里，我说把他带到书房里，我知道肯定有原因。我出去说怎么了医生，他告诉我那他想买，他说比利，你认为这个城市应该开一家诊所吗？我说每个城市都应该有一个诊所。他说他们应该有个好医生吗？我说每个城市都该有。他说你认为我算是个合格的医生吗？我说我看不出还有谁更配了。我说你很有同情心。他说我大部分的病人都是穷人，比利，我没有多去教会，但如果他们进来需要手术，他们来我就给他们做手术，甚至都不向他们收费。你知道的，这是我侍奉神的方式。我说那不是正确的做法，但是很好很好。我说你必须做的是重生来侍奉神。那他说我来是要问你一个问题。他说我在圣经里读到人们去求问一些事情，那我有一些的问题。他告诉我他想在哪儿开诊所，但他得不到那个地方，那个女人不给他。我说让我们祷告。那我们就坐起来祷告。他说这城里没有别的地方我可以开诊所，这位于一个非常糟糕的区，那不应该在那里。那当我祷告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在沃尔和市场路交界的地方。那在意象中我看到一个红砖建筑的诊所在那里。那我祷告后说，阿德尔医生，忘掉那个地方吧，这个在沃尔和市场路的大的地块是这城里最好的地方，这是主赐给你的。他说 Billy， 这伙计，在过去的6个星期里我一直在法庭要讨要那个地方，但他们说25年都不能碰那个地方，那里属于一些在波士顿或什么地方的继承人，说是25年都不能碰那个地方。我说阿尔戴尔医生，神刚刚对我说的是你的，你会有一个红砖建造的诊所在哪儿？他说伙计，我不明白这怎么会发生。我说神就是这么说的。他说那2天前法庭刚跟我说了这个案子，他们说不能碰，根本都不用想了。我说不要跟我争辩，你只要相信我告诉你的，因为主已经赐给你了。那第二天早上电话响了，他给我打电话，他说 Billy， 我快冻死了。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全身发冷。他说他们昨晚在波士顿开了会，把地标下了，我今天早上就买了。那是大约8个月前的事了，在那里已经建起了一个红砖的大诊所，正是照着主所指示的。那昨天离开之后，是前天离开那里之后，我在那里跟他说话，我们回顾这事。他说 Billy， 我已经把这事告诉了成千上万来往这里的人，就是那天晚上神为他所做的事。真诚地来到神的面前，什么都不要怀疑，对神有信心。那神显明了，他就会成就的。神说了什么，他就必须对他的话负责。那基督徒朋友，这是第一位的，这个是神的道，任何建立在这个之外的事工都是错误的。那首先必须是神的道，是首位的。 最基本的。但神可以使用他的仆人借着恩赐说话，你相信吗？那么他在路上要说的，我一直在见证的那些事儿，那是神话语的第二位。如果神告诉你某件要做的事儿，那你就去做。如果你不那么做，那就像你在这里没有遵行他的道一样。如果神说你们一切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享安息，而你却没有来，那么那道对你就没有任何的益处。但是给你一个邀请叫了你，而你没有来，那就没有任何的益处。所以的圣灵运行在人们中间时，让我奉我们亲爱的主耶稣的名要求你今晚全心的相信他。如果他今晚在这里，他会做同样的事，就像他在加利利岸边，在耶路撒冷城，在加百农，以及整个加利利和犹太地所做的一样，他也会做同样的事。那这个是他的生命。现在我要对一些新来的人，那第一次来这里的人，那再引用一次，耶稣并没有声称自己是一个神医，这个地球没有任何人可以这么声称自己是个神医而还是对的，因为没有神医，只有神是医治者。耶稣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是在他里面的父在做事，对吗？是他在做这些事。耶稣说，那耶稣从瘸子、瞎子、扭曲、跛脚、枯干等各种各样的人身边经过，却从未医治他们。圣经说他是这么做的，他路过比士大池，那里有许多瘸腿的、瞎眼的、跛脚的、枯干的等候水洞，他却从未医治一个，而只是去到了一个躺在褥子上的人那里把他治好了，然后就走了。他为什么这么做？他是最有怜悯的，却忽略了所有那些瘸腿的人，因为他说，除了父指给我看，否则我什么也做不了。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如果你仔细阅读圣经，会发现历世历代都记载着神迹不是因为人意而来，而是借着神的旨意，神显出异象，设立人，并告诉他们，那基甸以及所有的人就像以利亚，那一个人过来说，我们需要。那有一次，那正好是我的一个经理，那不是巴克特勒弟兄，而是一个和我们在一起的人，那一个施工厂上的经理，那一家报纸发表了一个那非常批评的声明，那绝对的不真实。我可以期待友好的批评，但那个批评不合适，因为不真实。那只要是真的，那就没问题。但是那个不是真的。那这位经理说，你为什么不出去跪下让神把那个地方烧掉呢？我说，哦，弟兄，那不要。他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以利亚，要是以利亚的话，他会叫火从天降下，就像他对那五十个人做的。那这位弟兄搞错了。瞧，以利亚没有叫火从天上降下，而是当神显给他看的时候，他才这么做的。他说，巴兰弟兄，以利亚出去大胆的挑战，说你们出来证明谁是神。我说，不，他从来没有，而是神先告诉他的。他说他没有见异象。我说，有的，他见到了。我说，他把所有的公牛等等放在祭坛上，把水倒在坛上，他走了出去，说，神呢，我照着你所吩咐我的去做了，对不对？在他完成了一切后，火降了下来。首先他必须是被显出来的。那首先神的道说，耶稣基督在1900年前死的时候，在哥哥他医治了你。神的道是这么教导的，对吗？好的，他为你的过犯受害。那你想跟我争论吗？那那人在那儿，我看不见他，我不可能看见他。那我有另一种的感觉，那那种是感觉，那我的感觉和我看到的一样真实，对吗？所以 那我看不见他，我不可能看见他，但他在那儿，因为我能感觉到他。现在我感觉不到他了，他在我摸不到的地方，但我知道他就在那儿。能有多少种感官控制着人体？五种，看、尝、摸、闻、听，对吗？那我看见了他，我的视力，那我的视力说他在哪儿，但我的触觉不活跃。那现在我凭着触觉知道他在那里，我的眼睛对他是不活跃的。谢谢你，非常感谢。那先生，你在那儿钢琴上弹点什么好吗？多少人听见了？有多少人看到了？不，你没有看到，你看不见的。那你怎么知道那是个音符呢？你怎么知道那是架钢琴？你看到它从空中飞来了吗？你尝到了吗？你摸到了吗？你闻到了吗？但你知道它在那儿，对吗？你听见了，对不对？那现在看看什么是信心。信心是第六感，五种感官控制着这个人，神使用五种感官来接触他在地上的家。你不是用你的五种感官接触神，连着信心认识神，那是第六感，是魂里的两种的感觉，信心或不信。如果你拥有信心，信心对你来说就是实际，就像眼见一样。如果你相信那件衬衫是白的，尽管如果你有视力，对你的视力有信心，你就会说那衬衫是白的。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在哥哥他医治了你，你的信心会向你宣告，就像你的视力对这个所行的一样，你现在就得了医治，结束了。小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你看不到、尝不到、摸不到、闻不到、听不到之事的确据。你相信，你说我没感觉有什么不同，你本来就不该感觉有什么不同，你该相信，对吗？愿主祝福你。对神要有信心，那不要装得好像自己有信心，而是要真正的有信心。希望我全心感谢天父，因为他借着他的道、他的能力、他的恩赐，向他的子民彰显，向今天的人们显明，我们生活在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日子里。我们可否低头？很抱歉占用了这么多时间。天上的父啊，今晚差遣圣灵的大能，在各处确认你的道，愿这会堂里每个生病的人在离开这里时都能行走跳跃赞美神，愿他们明天在城里做见证。现在聚会接近尾声了，神啊，我祈求你做一些事，在这个城市和整个的地区开始一场老式的复兴。主啊，求你应允。我们知道耶稣要来了，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但我们相信很快了。我祈求你什么准备好，如果今晚这里有罪人，尤其是要得医治的病人，请允许罪人今晚成为信徒，接受基督做了个人的救主。主啊，求你应允。现在请垂听我们并应允祷告。愿那可爱的耶稣，你的爱子，我们的救主，愿他今晚来与他的子民同住，在他们面前行神迹奇事，就像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一样。他说过不多时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佛，今晚求你应允，有没有奉他的名求，阿们。那尽你所能的祷告，相信神。我们只有你的姓名和地址在上面，我们想在结束后给你写信，要看看发生了什么，看看你会怎么样。那神是唯一能帮助你的，我们都知道这一点。现在要真正的敬畏，让我们哼唱一次，因为我已经讲了很久了。那等候他的同在，让我们哼唱，只要相信。那来吧，一起来，慢点。只要相信。 只有相信，凡事都可能，只有相信，只有相信，只有相信。那有个小婴孩，他得了癫痫，他含着一个缠着布的衣夹，他在讲台上发作了。那我要问我们的天父，我说请大家都低头，但还是有人抵挡。那你能感觉到在很远的地方，那可能跟这个建筑一样的长，那里有28000人，那所以几乎一直通到院子那么远的地方，那不断有抵挡涌过来。那我观看发现是个传道人，那他的手下有8到10个人。那我对招待员说，我说去叫那个传道人把头低下来。那过了一会儿招待员回来了，他说，那人说这是个公共的敬拜场所，他不必这么做。我说先生你不肯低头吗？他说，那他坐在那仰着头。我说好的，那是你们美国人的特权，但记住我不负责了。那个小婴孩发作得很厉害。我说天父啊，不要让无辜的人因为有罪的人受苦，我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求你医治这个小婴儿。那结果痉挛离开了那个小婴孩。我说我们非常感谢，那小婴孩就去了。我听到一阵骚动，那群人就在那里都患了癫痫。你可以写信给阿肯色州琼斯伯勒的理查德里德蒙福的古老圣经会幕，那你就明白了，那群人都得了癫痫，直到今天还得了癫痫。我可以通过政府的统计数据或政府的报告来证明我在这里所述说的一切陈述。那官员、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他们来过聚会，跟着聚会，看着聚会，把这个写下来。我们不是把教会当儿戏，朋友，所以要敬畏，要敬畏。那请听，今晚你相信主耶稣就在这会堂里能使你痊愈吗？那你这么做，你相信你所看到的和听到的那些事吗？这是你第一次参加聚会吗？你参加过其他的聚会？哦，你曾到过密歇根州弗林特的聚会。好的，哦，我明白了。那只有神能帮助你。那你刚才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得了心脏病，那是真的。因为你也告诉了我你有什么问题，也许主会对你说些别的事情，那只是为了运用你的信心。那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吗？你相信？那我谦卑的这么说，乔呢，因为他这么说，如果你让人们相信你，然后你祷告时真诚，那事情就会成就。你也是个传道人，对吗？是的，先生。你不是刚从海外某个地方，从大洋彼岸回来吗？神祝福你，你相信吗？那去吧，你的心脏病好了。愿主祝福你，现在神与你同在，那你会好起来。愿神祝福你，让我们说感谢神。那只是跟你交谈一下，我让你们现在在外面的人真正的敬畏，全心的相信。你相信那是真的吗？你在想着某个人是吗？你担心某个人？那是你的婴孩，对吗？那个小男孩躺在那儿，只要对神有信心，只要你相信神就能做到。好的，把这位女士带过来。你好吗，姐妹？你全心相信吗？我真的相信那点。 我相信你是个信徒，任何有这种态度的人都能摸着神的心。你的血液有问题，是贫血，对不对？你还有哮喘，那是真的对吗？那你是关于医生的啊？不，我医生一直在看这个孩子，对吗？那个孩子有病，哦，孩子病得更糟，婴儿也有贫血，还有破裂，对不对？我看见一个医生摇头，说医生不能为那个孩子做什么了，对吗？如果是对的，请举手。神能使你们两个都痊愈吗？你们接受你们俩的医治吗？医生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他对此是真诚的，但神现在可以帮助你，你相信吗？主耶稣，我为这个亲爱的婴孩和母亲祈求怜悯，愿他们今晚都回家，借着你的鞭伤，愿他们能得医治，愿撒旦不能再碰他们，从他们里面出来，撒旦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祝福你，我的姐妹，我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这婴孩，他知道你的生命，也知道这婴孩的生命。你相信你会痊愈吗？你必得着，愿神祝福你。让我们说感谢主耶稣基督，阿们。这里每个人现在都应该相信，神的天使，他的照片就在这张纸上。在这个时候，在整个世界，人们已经借着科学知道了，他现在就在这个会众中，他站在离我不到几英尺远的地方。有一天在审判的日子，你们会看到我告诉你们的是真理。他现在就在这里，医治任何愿意相信他的人，相信耶稣基督，他已经医治了你。对神有信心，神知道所有的事儿，不是吗？相信他。那位刚刚得医治带着孩子的夫人在哪儿？正是我想的，我看到你站在了上面，在阴影中，我环顾四周，我想那个女人就站在这里，然后我看到你们在一起，你患了心脏病对吗？回到你的座位上，愿神祝福你，接受主耶稣，要有信心，只要你能相信，凡事都可能。你好吗？那你有胃病对吗？是的，说的先生，这是种寄生虫，它会进入你的胃里，那给你带来很多的麻烦。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我自己也得过。说的先生，孩子，主耶稣是我痊愈了，他也能够让你痊愈。瞧，你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这里对吗？你只搭便车来到这里或别的什么，我在路上看见你在走对吗？你不是来自有很多平原之类的地方吗？我说是在西部的某处对吗？现在回家吧，你会痊愈的，成为一个正常的人。孩子，你的信心救了你，神祝福你，奉主的名。是的先生，好的，继续走吧。让我们说感谢神，要信心，相信主耶稣。有多少人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你相信的今晚就在这里吗？就是那位从死里复活在人们中间做工的主耶稣吗？那对他有信心，他会应允的。那同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那你们看，当他从死里复活时，他去往以马忤斯的路上，有些人去了。那我只想谈一谈，那蛋糕变得很深时，有时我简直撑不住了。但是那仔细听，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 耶稣遇到几个门徒，他们跟他交谈了一整天。那天晚上当他到了那儿，他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借着这个特别的方式，他们认出那是他，对吗？他整天都与你同在，他和你们许多人在一起多年了，对吗？那注意他做事的方式，你没有在你的生命中见过他，见到他做事吗？那什么时候救你脱离那场意外的？那什么时候把你从病魔中拯救出来的？当你没有钱，有人给你带来吃的，那你知道我的意思，对吗？那正是他做事的方式。瞧他和我们在一起，他从死里复活了，他今晚在这里。阿们。好的，来吧年轻人。那要对神有信心，相信他，神必应允一切。那我只想跟你谈谈，你相信你所看到的是真理吗？相信吗？那快一点，当我的灵去面对你时，那发现了一些问题。你是个病人，你有糖尿病，对吗？你需要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作为一个罪人，你需要耶稣基督做救主，对吗？年轻人，今晚你不想为灵魂和身体输血吗？你现在接受了做你的救主吗？相信你就站在他的面前吗？你相信？如果你接受了，向着会众见证你现在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祈求怜悯，请举手，转向会众。来这儿，主耶稣啊，赦免他一切的过犯，一切的罪。神啊，我祈求你医治这孩子，愿他离开这里过上正常的生活，完全的康复，赦免他一切的罪，今晚带着进入你的国度。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年轻人，去欢喜吧。你现在觉得神拯救你了吗？你的罪已经除去了，你要去加入一些好的教会，为基督而活吗？你会好起来的，弟兄。愿神祝福你。那个传道人应该立即跟这个男孩谈谈，邀请他去教会来给他施洗。那让我们说，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为每个人真诚的祈求怜悯。好的，把女士带上来。那你必须全心全魂全意的相信才能够得医治。那你能这么做吗，女士？你相信你站在这，那不是你的弟兄在这里，而是你站在他的面前，那位超自然的，他让他的照片被放在这张纸上。你相信？你结婚了吗？我可以跟你上旁边说几句话吗？现在如果可以的话，请你们唱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是一些不能在会众面前说出来的话，那只有神才知道那样的事儿，对吗，年轻的律师？没错，不能在会众面前说出来。那异象来了，当他离开我时，我走过去跟他谈了这事儿。他举起了手，那是事实。那除了他和神，没有人能知道。没错。那请过来。你相信，如果我为你祈求祝福，神会回应我的祷告吗？我们的天父，这个妇人在这里，就在那不完全明白这个问题是什么。主啊，为他祈求怜悯，愿他得痊愈。父啊，你在这里可以使他痊愈。为了纪念你儿子耶稣神圣的嘴唇中说出来的最后一句话，他升到天上，应许再回来时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啊，那天晚上主的天使来了， 说去吧，要真诚使人们相信你，要真诚的祷告，在你的祷告面前没有什么能站立得住。你仍然是神，你仍然存在，你还在这里。我祈求他能够得医治，主啊，存留他年轻的性命。我奉基督的名求，阿们。那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但我相信你会好起来的，我相信你会没事的。现在当你去的时候，主耶稣祝福你，阿们。让我们说感谢我们的主，要信心。你想胜过背部的问题吗？得痊愈吗？你相信他能做吗？你相信如果我求他，他会那么做使你痊愈吗？好的，过来一下。父啊，我求你怜悯，主啊，我为你的荣耀祈求你医治这妇人。主啊，求你使那让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现在来坚固他，从他身上除去这恶杀的灵，愿他得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现在相信吗？你相信他会离开你吗？这是困扰你多久了？不断的感到窒息，看不见。那当然你不能从外面看到的，不仅如此，在里面也在生长。你身上有甲状腺肿，那外加甲状腺肿，那是真的吗？只是为了，那你知道我明白我在说什么。那你去吧，不要怀疑。那去吧，感谢神。在大约72小时内，如果我们的祷告蒙应允，你就会病倒，会病得很重，大约三天三夜，你会生病，头痛，恶心。那不要担心，那正是你该感谢神的时候。他走了，那愿神祝福你，愿神与你同在。让我们说，使我们得胜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来吧，亲爱的姐妹，你全心相信吗？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那是你妈妈，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你在祷告，你有很严重的问题，对吗，孩子？你有问题，你只是有点像失去了记忆，那你记不起来了，那是真的吗？对吗？你母亲有心脏病，是神经紧张，对不对？那是你妈妈，对吗？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那小者夫人也有心脏病，那些鬼魔在彼此拉动。愿神祝福你们俩，奉主耶稣的名，你们俩去得痊愈吧。年轻人，神祝福你，也应允你同样的事，愿神与你同在，愿主祝福你。让我们说感谢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得胜。好的，来吧，相信。你相信他会使你痊愈吗，姐妹？全心吗？你想从这痛苦中恢复，使你重新成为一个健康的姑娘吗？如果他医治你，你会一辈子侍奉他吗？我们的天父，我祈求你怜悯恩待我们的姐妹，愿那恶者离开。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愿他离开这个姐妹，阿们。现在你没事了，你相信吗？你现在能听见我说话吗？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这样有多久了？从小的时候就开始了。你现在明白了吗？好的，你得医治了，他已经离开你了，笼子的灵离开了你，现在回家欢喜快乐吧。愿神祝福你，让我们说感谢神。来吧，女士，你全心相信吗？如果主耶稣只是说出你有什么问题，你会相信伯兰弟兄吗？那会吗？你喜欢上主日学吗？你是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漂亮的小女孩。那今天年轻女孩所行的路，如果耶稣使你痊愈，你愿意侍奉他吗？那你有肾病已经很多年了，对不对？神祝福你，过来这里一下。主耶稣，这个可爱的小家伙看到这种情况，我祈求你现在帮助他，愿邪灵离开这孩子。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这孩子得医治，阿们。他竭力想，那亲爱的，但你会好起来的，你不要怕，继续爱耶稣，神必使你痊愈。 让我们说感谢我们的主。那位坐在椅子上的姐妹，你相信吗？全心全意，你想胜过你所遇到的那个妇女病吗？那好的，只要现在就去相信主耶稣，你就会痊愈的。愿神祝福你，阿们。来这里，我想在走之前握一下你的手，神的求你怜悯他，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主祝福你姐妹，让我们说感谢我们的主。如果你现在相信，不要怀疑，那现在过来吧，女士。当我对着说妇女病时，很奇怪，不是吗？那你也有。那继续走，单单的赞美神，说主啊，感谢你医治我。让我们说赞美归于主耶稣。好的，你能过来吗，女士？你怎么看？那个不会伤害你的，亲爱的姐妹。那是能医治你的，不要害怕，没有什么会伤害你的。那往这里看，等一下，姐妹，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全心全意，我看到你是基督徒。现在我想问你一件事，你得了一种可怕的疾病，是世界第三大杀手，肺结核，你知道吗？是肺结核，这就是你的问题。那主耶稣能使你的每一点都完全好了，不要害怕，妈妈，一切都会好的。我们的天父，我为这个正处于青春期的年轻女子祷告，我祈求怜悯，愿这像医生隐藏的恶者，他们试过了但没有用，但神呢，他不能够躲避你，你知道他在哪里，愿他从这小女孩身上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的姐妹，我祝福你，愿你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现在不要怀疑，快乐的去吧，你会好起来的，要有信心。好的，那这位妈妈，你得的是头号杀手心脏病，通常这种病会很快夺走人的性命，没错，对吗？没错，你心脏感觉憋得慌，但你躺下时会变得很糟糕，你有心房颤，会晕过去，还有与之相关的症状，你的生命无法隐藏，你在生活中遇到了很多的麻烦，很多的悲伤，手术等等，对不对？那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但我知道那是真的吗？那请到这里来。主神呢，你仆人的力量正在迅速的衰弱，为了这妇人的信心，神呢，我祈求你怜悯他，愿他今晚离开这里得痊愈，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神祝福你姐妹，快乐欢喜，感谢神，去得痊愈吧。哦，多么的美妙。那我们怎么呢？只要你能相信他，对他有信心。当然我不需要说出此时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你很难相信，我几乎看不到后面的会众了。那的事是有些，那我没有必要试图解释的，那你只要保持敬畏。好的，来吧先生，对神有信心。好的，现在要尽可能的敬畏。先生你好吗？先生你相信吗？全心全意。那墙啊，就在那儿。你们都是传道人，对吗？你有胃病，那他有破裂，对吗？主神啊，祝福你的仆人，愿他回家得痊愈。主啊，愿那个坐在那儿的也照样行。我奉基督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神祝福你弟兄，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呗。要是紧张，就在你的事工里。那这样的震惊，你会没事的。是消化性的溃疡，那只要有信心，全心相信神。你的姐妹，你也相信吗？胆囊的问题，那你需要他是吗？那是你丈夫坐在你旁边对吗？那我也是这么想的。你现在接受你的医治吗？请举手说我在基督里接受。现在你们两个都这么做，愿神祝福你。那就在他对面坐着一位也得了妇科病的女士，对吗？女士，第二个，对吗？起来接受你的医治，你相信吗？站起来，你说我接受我的医治，愿神祝福你。你相信他吗？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 那有个人我说不出来，就在这里，就在这一片这个方向，我看到一个小孩子得了肾病，但我找不出他在哪儿。愿神祝福你。他旁边站着一个抽搐的小女孩，是你吗？愿神祝福你，按手在孩子身上，一个小男孩。起来先生，你得医治了。全能的神，生命的创始者，更美好恩赐的赐予者，主啊，今晚向你的子民降下你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着会众中的人们。我想知道，当你站着那或者低着头坐着时，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要你对我真诚。今晚这里有没有一个罪人会说，我要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我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想做一个基督徒。神祝福你女士，愿神祝福你。还有谁能举手说，本来弟兄，我神祝福你先生，站在最后面的，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在我左边的过道上，神祝福你们那里所有的人，举起你的手说，我要接受基督。你们愿意站起来吗？你们现在想要接受基督为个人救主的，深信他就在这里吗？如果你愿意听我的祷告，启示圣灵对我所说的事，我开始呼召另一个坐在这里的人，这位患眼疾的女士坐在那里，她刚得了一阵，那我开始叫的圣灵说，你叫一个祭坛呼召，我必须顺从。那你们想要接受基督为个人救主的，你相信的现在必听我祷告的，请站起来。整座大楼的各处，每一个地方，你愿意站起来吗？各处的人，你愿意站起来吗？现在是接受他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其他人愿意站起来吗？神祝福你们年轻的夫妇，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姐妹，每个人都保持站立，你能站起来吗？神祝福你年轻人。还有人说，我现在我接受基督，我相信他在这里吗？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神面前我不说谎，那位被拍下了照片的神的天使，他就在这里，今晚就在这里，这个讲台上，现在就在这里，直到我做这个祭坛呼召。这可能是某人最后的机会了，我不知道，可能有一些的事情要发生了，但他告诉我现在就做这个祭坛呼召，我一生从未像这么做过。你能站起来吗？这里有谁是罪人，想接受基督做救主，你能起来吗？愿神祝福你。没错，到处都是。现在只要站一会儿。父啊，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一件奇怪的事突然击中了我，但我祈求神，求你赦免这些站着的人，愿他们的罪在宝血之下。我相信这就是呼召，这是时候了。主的天使，原来现在在这会场展开他巨大的翅膀，愿他们感到怜悯的露珠洒在每个灵魂上。主啊，求你应允，愿圣灵以他改变人的大能，把这些人的心从疑惑变为信心，愿他们有大的见证，愿他们也借着耶稣基督的名接受圣灵的血。那些站着相信神赦免你罪的人，请举手说，我现在接受了做我个人的救主。你们站着的人，你相信吗？姐妹，愿神祝福你。不用管那些孩子，有他们在过道上来回走，现在有多少人想要圣灵的血，想要接受圣灵的血吗？从未接受过的想要接受吗？请站起来。那让那些，那你们所有想要圣灵圣灵血的人，你们只要全心相信，那些寻求的人直接去吧，马上去帐篷，去帐篷那里拿出来，马上，那我们去帐篷那里，那虔诚的到这里来。那么其余的人如果愿意，请低头祷告一会儿。好的。